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上帝与摩西的对话来思想神在历史当中对摩西所发出的呼召。翻开之后，我们来到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对摩西这样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也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收到了一封邮件，来自美国航天局 NASA， 说你被选中要来参与一项移民火星的计划。不但如此，你要带领一个科研小组的人员与航天局的高层领导们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项目，你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骗局。当然最后你证实了这个的确是官方的，从真正的美国航天局发过来的信息，你这个时候内心会想到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可能你会觉得震惊、兴奋，你会觉得哇，我竟然被选中参与到如此宏大的 项目里，然后接下来可能你会转瞬感到有些恐惧，感到有些不安，你可能会想，我的能力真的足以参与这个项目吗？这个项目会不会到底最终成功？我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我的生命？毕竟这听起来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然后你开始打退堂鼓了。所以我想要借着这个小小的例子，让你体会到摩西听到上帝给他的呼召的时候的感受。这就是摩西听到上帝向他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这个呼召既令人感到振奋，同时又令人惧怕。而同时，这也恰恰就是上帝给他历世历代的仆人们的呼召。而这同时也暗含了他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他呼召他的仆人去进行一项艰难的工作，带领他的百姓们离开罪恶，奔向那个未知的属天的国度。但同时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呼召，让我们去跟随这福音真理的教导，与在这个地上的这些机构发出来的呼召完全不同。上帝的呼召是神圣的，是不会失败的，也不会更改。因此今天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段经文，来回到摩西与那荆棘火中的声音的对话里，去感受，去体会摩西领受到上帝的呼召时那种复杂的心情。而让我们也怀着盼望和信心来回应上帝今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去跟随福音的教导，奔向那个天国的旅程。所以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上帝对摩西的呼召。第九节，上帝开始对摩西说，看哪，我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哀声，我也看见了他们如何欺压他们。现在你要去，我要差派你去到法老那里，把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人那里领出来。你知道每一次当你进入到一场对话的时候，当对方开始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计划，然后你内心深处就会有一个不由自主的一种预感，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这个计划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摩西，当他听到上帝说，哦，我听到了以色列民的哀声，我看到了他们的疾苦，我知道他们的感受，然后上帝接下来就像摩西内心所预料的，上帝对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要差你去，你要去埃及人那儿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你或许会想说，上帝啊，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上帝，你不是可以不借助任何的受造物来直接实现你的旨意吗？为什么你要差摩西去？难道你不可以差一个更好的人吗？比如说差一个天使去完成他的旨意。而上帝的确在他的历史当中差派他的天使去完成许多任务，对不对？上帝差派加百列去报告好消息给玛利亚，上帝差派他的天使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上帝在这儿把如此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交给了这个放羊的人摩西。摩西到底是谁？摩西如今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他虽然曾经在他早年在埃及有过一段辉煌的政治生涯，他是埃及皇宫里面的王子，但是如今那些光辉岁月已逝，他是一个年逾古稀的放羊的老人。而且对于埃及的这些权贵来说， 摩西还有另外一重重要的身份呢，就是他是埃及的逃犯，曾经有通缉令追杀，要追杀他。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摩西来说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护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却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护照，那就是摩西如今作为一个受造物，作为一个罪人，竟然领受了来自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护照，成为神拯救计划的同工。而这是作为一个受造物最崇高的使命，也是极大的责任。带领上帝的百姓踏上救恩之路，这件事情绝非关乎个人的荣誉和地位。而注意到，上帝已经把最终的结果告诉了摩西，他说：“你会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为了激励这位仆人。上帝在说：“我让你做的事绝不会徒劳。”这件事情最终一定会有果效，所以你不必担心。而这也是对每一个蒙召去服侍上帝的仆人最佳的激励。如果说最终能否把以色列民带领出埃及是取决于摩西自己的话，是取决于摩西有多么努力，是取决于摩西有多么聪明，那么他必然会陷入到绝望当中，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是如果上帝在这工作当中，是上帝亲自在工作，是上帝亲自在借着他的仆人工作，那么他的仆人们便会坦然无惧。而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那永生的神。”正是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乎自己，而在乎上帝，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你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你既能救自己，也能救那些听你的人。”因此摩西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呼召，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呼召对他来说是如此的困难，虽然如此的荣耀，但是如此的危险。于是接下来摩西，圣经记录了摩西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摩西拒绝了上帝。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去见法老？”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可以体会一下摩西，当他听到了上帝的如此宏伟的计划，然后上帝说：“你去。”然后摩西看看自己说：“上帝啊，你开玩笑的吗？你没看过我的履历吗？你没好好看看我的 resume 吗？我是谁？虽然我这个履历上面前面有光辉岁月，但是你看看我最近做的从事的工作。我们虽然在此不能确定摩西到底是在寻找借口，还是他真心的认为自己不行，或许这两者都有。你要知道，对这件事情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要回到埃及去，那里还有他的通缉令。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不论摩西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谦卑，摩西这句话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摩西这句话关注的重点是他自己，而不是上帝。摩西在说：“上帝，你看看我，我是能力不足，我是有犯罪记录在身上，我是没有任何的优点的这样的一个人。”摩西的确很谦卑，但是弟兄姐妹们，过度的自卑也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实际上这种过度的自卑是把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们认为这些事情的成败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行不行，而上帝的使命永远不取决于人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上帝自己的信实。因此上帝的话这个时候把摩西从这种过分自卑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当中把他解救出来，把他解脱出来。接下来第十二节，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你不用觉得你自己能力不行，你不用觉得你自己口才不行，你不用觉得你自己放羊了40年什么都忘了，这些都不重要。你要把你的目光关注在我身上，我必与你同在。纵观整本圣经，这就是上帝拣选他的仆人们所需要的。那就是上帝的仆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当然他们需要好的训练，他们需要优秀的品质，他们需要足够的能力、领导力、口才、管理的能力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最需要的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有所有世人看来的优秀的品质，像扫罗一样啊，以色列民看的扫罗王觉得，哇，这哥们倍儿帅，高大威猛，对吧，能言善道，然后一看这个性格也很好，能够有很强的领导力，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就选他吧。但是如果上帝不与他同在，他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付之东流。因此作为神的百姓，作为神的仆人，作为那些蒙召的起来服侍上帝的，在今天在教会里，那些做牧师的，那些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服侍最终不取决于世人眼中的资历、名誉、地位，而单单取决于上帝是否与我们同在。因此这就是上帝首先回应摩西的话，我必与你同在。而接下来上帝又对摩西再一次的坚固这一点，他说，你知道吗，等到你把他们带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来敬拜我。然后上帝加上了一句，这就是我与你同在的证据。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位上帝与摩西同在？上帝说，等到你把他们领出来那一天，你们会在西乃山上敬拜我，这就是证据。因为一切人所做的事情最终无法把人的心引导向去敬拜上帝，唯有上帝的工作才可以，唯有上帝亲自做的工作能够把人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来敬拜他。因此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件事情，从最根本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关于他们离开埃及，而是关于他们到西乃山上敬拜上帝。得救，弟兄姐妹们，得救不是最终极的目的，敬拜才是。这就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搞错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今天许许多多的现代的错误的教导，认为说，好吧，上帝的存在是为了你得救，上帝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最后上天堂， 所以你只要相信这位上帝，你只要举个手做个决志祷告，你获得上天堂的门票，这就是最终的目的。很多人把基督教就缩减成为这种版本的基督教，好了，你上天堂了，你确定你能上天堂？为什么？因为你做过决志祷告，因为你20年前哭过、流泪过，对吧？感动过，做过祷告。好，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有都是关于你，所有都是关于你。最后好了，那上帝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意识到，出埃及的目的是在西乃山的敬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被拯救，脱离我们一切的被定罪，脱离这样的咒诅，脱离死亡的目的是什么？的目的是将来我们要在新天新地，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敬拜他。而今天在教会里，就是那最终极的目的，进入到历史当中。今天就是那个天堂的场景发生在地上。所以上帝用这些简简单单的话语来提醒摩西，他该如何来理解他的事工。那接下来摩西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现在摩西知道说，上帝，谢谢你的教导，我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不关乎我的能力，不关乎我的这个履历，对吧？这件事情最后你要亲自与我同在，你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然后接下来摩西开始仔细去思考，到底发生过程当中要有哪些细节需要处理。摩西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摩西说，我该说什么？如果他们问，这位上帝向你显现，要带我们去敬拜，那我们得知道这个我们要敬拜这个上帝是谁吧？他叫什么名字？显然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他在荆棘火里听到了一个声音，反正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就让他们离开他们的这些祖祖辈辈生活的埃及，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显然是对他们来说没有说服力的，不够的。而上帝接下来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了摩西，这是弟兄姐妹们，这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高峰，这是上帝向他的先知把他自己的名字彰显。而所以在历史历代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对这段经文有着极其多的注解。那我们要谈到上帝在这里启示他的名字，可以谈3天3夜，但是我们没有3天3夜，对吧？我们只有不到30分钟，所以我需要简化处理，但是我需要让你意识到一些重点。首先第14节，上帝告诉了摩西说了这句话，他说，中文翻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实际上说的是 Ehye Asher Ehye， 英文说 I am who I am， 或者说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我将会是我将是的。中文把它翻译成自有拥有的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Ehye 这个字的字根是 Haya， 在希伯来语里面意味是存在的意思，是有的意思。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自有拥有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这是借着这个字的字根的含义。所以上帝是在说，我就是那位自存永存的，我的存在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那这个词充满了奥秘，在后面第15节，上帝又用了另外一个同一个词根的另外一个变体来说他的名字，说中文翻译成叫做耶和华，就是 Yahweh， 对吧？当然这个是4个辅音字母组成的，我们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因此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发出来，所以只是四个辅音。但这个耶和华和自由拥有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字根，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圣经在，所以上帝在这里面在说，我是存在，我不只是单纯的存在而已，我就是存在本身。我不仅仅是活的，我就是生命本身。所有一切其他的东西存在，所有一切的生命还存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生命，就是存在，是因为我把生命赐给了他们。因此万物都是因我所有，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到处说上帝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这是上帝与所有受造物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上帝说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自存永存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要对那些在埃及四百年的被埃及的多神的偶像天天环绕了那些以色列民说，我不是那些偶像，我不是那些假神，我不是他们每天看着埃及人又敬拜天又敬拜地又敬拜尼罗河又敬拜青蛙又敬拜胡狼，我不是那些假神，那些假神根本不存在，我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弟兄姐妹们，我想当然这句话有着极其多丰富的含义，但是我想在这里再提另外一点，那就是当上帝说 Ahyeh 的时候，实际上 Ahyeh 这个词出现在了前面一节，那就是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 Ahyeh 与你同在。所以上帝说我就是 Ahyeh， 我就是我所将是的，我就是那位将会与你同在的那一位。所以上帝不仅是在把他自己与受造物的区别彰显出来，上帝也是在这里用他的名字向摩西保证，我就是那位将会与你一起去埃及，一起带领以色列民的那位上帝。我不是那位只是在哲学家头脑当中遥远的那位造物主，我是那位要与你同行的上帝。因此我的同在确保了我百姓的救恩。而上帝的这个名字很有趣的是，到了新约有一个人宣称他就是阿希耶，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与犹太人去传道，去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犹太人就说，我们祖宗亚伯拉罕都死了那么久了，你难道比亚伯拉罕还要老吗？注意到这些都是关于一个生命的存在的问题，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哎嘿耶，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在了。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完全听出来耶稣到底在宣告什么。耶稣在宣告他就是那位曾经对摩西自我启示的耶和华上帝。于是这些犹太人干嘛？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打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把自己当作是与神同等。 但是你是基督徒，你不是拿起石头要打耶稣的犹太人，因此你知道耶稣就是这位耶和华，因为你知道耶稣就是那位蒙差遣的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中对摩西说话的就是这位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上帝。所以是耶稣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就是犹大书，在新约犹大书里面写的，当耶稣带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而如果这位耶稣就是呼召摩西的神，那么意味着整个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真正救恩的彰显。他要借着出埃及的事件，他要借着摩西为人类画出一幅拯救的图画，让人们知道他带来的拯救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要亲自降临，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那真正的法老，就是魔鬼的权势，并且把他们带到他的圣山上来敬拜他。而今天我们就是基督所拯救的百姓，今天我们就是来到了耶和华的圣山，不是那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如今乃是来到了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你们应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虔的心去侍奉他。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回应出埃及，上耶稣在荆棘火里对摩西的显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就非常的美好了，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如果再继续讲下去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让大家感到疲倦了。我们会在下一次再重新提起来这里，我们再会重新进入到上帝与摩西的这场对话当中，我们会继续来看上帝如何不断地把摩西从他的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思想当中不断地拯救出来，然后让他回到对上帝的倚靠当中。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想用这个来收尾，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身份在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那个当上帝与摩西在旷野的荆棘火当中对话的时候，我们在埃及还在哀求着，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如同那个还在那个法老的奴役之下痛苦哀求上帝的以色列民，我们今天还浮在虚空之下，但是弟兄姐妹们，上帝已经为我们差派了那位摩西，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带领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权势，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敬拜上帝的圣山之上。因此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来倚靠这位蒙受上帝差遣的摩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天上的圣山之上来一同的敬拜他。因此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那荆棘火中的对话，让我们回到了摩西领受呼召的那一刻。主也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拯救不在乎人，而在乎你自己。主也让我们看到你在那个时刻向你的仆人启示了你自己的名字，那个神秘奥秘的名字，你是那位自有永有的，自存永存的，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因此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永恒的存有当中找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必定会坚立，这一切世上的受造之物都无法阻止你的旨意成就，而你也会一直与我们 同在，因为你如此应许我们。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用你的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永在的上帝，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奔走通往天堂的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